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将近20年前，我有一个经历。我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开着开着呢，就发现这个速度呢越来越慢，好像堵车了。那我就稍微向前面远处看是怎么回事，就发现呢在不远的地方呢有两辆车子擦撞。那么其中有一辆是一个小的卡车。另外有一辆呢是一个某个角度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 school van 哈，那就是一个 van， 然后呢上面载的是一些在幼稚园里面上学的孩子。那么我们仍然继续不断地向前走，突然间然后看到两个司机下来理论。后来呢就发现呢这个卡车的司机呢就从他的这个驾驶座那里拿出一个我想是台湾常用的那种锁车子的大锁，然后就啪啪啪就把那个幼稚园的那个娃娃车上面所有的车窗都打破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在那个车子里面的老师哈，护着那些孩子紧急的从那个娃娃车的那个车门逃出来，四散在那个马路上面四散逃跑。那么看了这样的状况以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在那个愤怒生气当中，我就愤怒的慢慢的开着车经过了。当天呢我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立即的反应，在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愤怒，我的情绪非常的愤怒，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想说，警察怎么不赶快来，警察怎么不赶快来执行法律，警察怎么不赶快来执行公义。同时我不只想到警察，我还想到上帝，我说神啊，我期望你的公义彰显，希望你的公义彰显，因为在那样的状况里面，你看到那些孩子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受到那样的惊吓，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第二个，我有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神学反省，在这个反省里面，我就想到说，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常常不是相对的。其实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呢是怎么样？不是对立的，事实上常常是怎么样？是互相互补互啊。互补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对立的，我们以为说当神执行公义的时候就是神的慈爱回收的时候，但是我想在那一个景况里面，神的公义彰显正是怎么样，正是他慈爱的表达。这是神学反省。但第三个，有一个我个人的反省，当我看到那个司机做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的愤怒。我回到家以后，我想想我自己，我发现我问我自己说，我比那个卡车司机更好吗？我给我自己的答案是没有，因为当时我没有勇气停下来，我没有勇气停车停下来帮助那一个校车的司机跟卡车的司机理论，我没有勇气停下来帮助那些孩子。我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当时呢不好停车，我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当时我有可能我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能掩盖一件事情，是我不比那一个卡车司机更良善。当我在责备人，当我在论断人，当我在审判人的时候，我那一天我深刻的了解，我知道我其实并不比他们更好，因为我没有道德勇气，我没有够大的爱在那当中做一些事情。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并不表示说因此我们要降低标准，因此我们要放弃公义，只是每一次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状况，当我们提出公义的时候，在面对别人不公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谦卑的承认一件事情，是我不比那一个人更加的公义。这个反省多少反映了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两个礼拜前开始读罗马书，罗马书论到神的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神的福音为要拯救世人，但是当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这个整个罗马书的引言结束之后，从十八节开始，当罗马书里面讲到神的福音的时候，从十八节开始的时候，大概他开始的内容常常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接受的内容，他所开始的角度是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角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人是何等的败坏。所以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有人用一个说法说，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罪的清单。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不以神来荣耀他。因此，人要替代品，人要找一个神，不要他管，又在需要的时候呢，他可以帮助我们，跟那个阿拉丁的神灯一样。因此呢，人跟这个神的关系就变成是一个交易式的关系，这是民间信仰的状况。那么，当人找到一个靠山，这个靠山又不需要管，又不能管他的时候，接下来人就是肆无忌惮。所以呢，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人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那么这一些话让人很难听下去，让人很难吞下去。目的其实是要让人认识自己的本相，让人知道自己的困境，因此而认定自己需要神，因此而认定自己真是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福音。就好比有一个人，他生病了，你知道他得了重病，他需要医治，然后你找到了有一个名医可以医治他。你怎么样让这一个人去向这个名医求医治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告诉他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你病了，而且你所得的病不是一个轻微的病，你得的病是一个重病。有的时候告诉人这样的话不是一个容易的话，有的时候告诉人这样的话人不喜欢听，但是如果你要让他真正的愿意去寻求这个名医的帮助，你必须要让他面对这样的事实。所以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讨好人的信仰，讲这些不好听的话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你需要神的救恩，目的是要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神的拯救。那么这是一章十八节开始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到了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呢，就保罗的叙述就进入了另外一个转折。如果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保罗在叙述人的状况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当时罗马时代的一些道德沦落，他们可能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但是他们的道德沦丧，这样的人。那么到了二章一节开始，保罗开始在面对另外一群人。在保罗的那一个时代，有一些道德高超的人，当他们读到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的时候，他们是鼓掌叫好，因为他们就觉得那一些罗马人他们就是那么样的败坏，他们呢就是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那当他们做这样的叙述的时候，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私下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说，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败坏的，他们是该受审判的，但是我没有罪，我绝不会受审判。可是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你看到保罗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开宗明义的告诉这些人说，你这论断人的也无可推诿，因为你一样受审判。在这里保罗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这些所谓道德高超的人一定比那些所谓邪恶的人更好吗？这些所谓道德高超的人，他们的道德，他们的表现就可以达到神的标准，被称为义人吗？这些所谓道德高超的人，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就可以过得了关吗？保罗的答案是，一样无可推诿。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不管从人的角度来讲，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讲，人一样无可推诿。那么这是我们要在这里探讨的。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认识一个前提，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生命终极的评价是由神来判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也是道德的终极标准，因为他是一切的美善的源头。所以在人世间，我们常常会用一些相对的标准来评估一些事情，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些相对标准的价值。我们用相对的标准来评估一个人的好坏，我们会说我们比食人族更加的文明，当然他们也会说我们吃人是杀人，你们用枪炮杀人一样是杀人，而且你们杀的比我们吃的更多。我们会说这一个人好，那一个人不好，但是在这里所谓的好坏 是用人世间逐渐形成的相对标准。这些相对的标准在人世间做一些评断的时候是有它的价值跟它的意义的。可是人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当人面对自己生命终结的时候，人所面对的评断标准不再是相对的了，不再是说虽然我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没有像那一个人坏到那样的地步。因为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是神的绝对的道德标准。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前提是每一个人他终极生命的判断是来自神。那么在这里保罗谈到神的审判有几个特性，在这里我列了几个特性，我要把焦点放在第四个。第一个特性是神的审判是按人的行为，第二个特性是神的审判不是按消极的不作恶或者是不作恶，而是更积极的追求行善。所以你不能够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犯过法，我连交通规则都没有犯过，我每一次到 stop sign 的时候我都会乖乖的停下来。是的，你可能做到了，但是这是消极的不作恶。可是神评断的标准是，如果你从我们刚刚所读的二章的六到八节里面，你可以看到神评断的标准是你是不是积极的追求在永恒当中的美善。第三个，神的评断是全然公平的，简单的说就是不受人外在的条件的影响的。不是说你是犹太人你的标准呢高一点，也不是说你是犹太人你的标准就可以低一点，是全然公平的。那么我最主要的要强调的是，神的审判的标准还有一个特色是在二章二节，他说神必照，如果按照中文圣经直接的翻译，这里说的是神必照真理来审判人。那么这地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在中文从原来的文字里面，中文的圣经可能一个更合适的翻译，这个字眼呢在它的意义里面，在它的翻译里面有一个翻译有一个意思可能指的是真理，有另外一个意义可能是指的是一真实的状况。那么我在这里我觉得真实的状况可能更合适。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审判的标准是按照一个人真实的状况，不只是按照你表面上做出来的，不只是按照你心口不合一所说出来的，不只是你自己包装过的，而是你真实的状况。我想我们简单的说，这个真实的状况可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你公开在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这是你真实的状况。第二个是你不敢在人面前公开表现出来，可是你在私下里面你说的，你在私下里面你做的，这也是我们真实的状况。第三个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不只是你公开做出来的或者是私下做出来的，你真实的状况还包括你的心思跟意念。你这是我们真实的状况。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我这个分法不是一个权威式的分法，是一个简单的分法，是要按照你外在公开的表现、私下的表现和你内心真实的状况。如果根据前面我所说的神审判人的标准，我们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善行，我再强调在这一个世界上我们的善行有它相对的价值跟它的意义，但是从神绝对的标准，我们的善行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吗？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越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圣洁的神，怎么样一位公义的神，怎么样一位慈爱的神，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认识自己离所谓的良善有多么的远。在相对的标准之下，我们或者会觉得说谁比较高谁比较低，谁比较好谁比较坏，就好像我们在 Boston 的时候我们会说 John Hancock 比那个 Prudential 高一点点，我们会在那里比较谁高谁低。我们如果站在那个 Copley Square 我们看 John Hancock 我们就觉得好高啊， 好，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我们看看旁边的 Prudential， 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好，所以呢，站在地上的时候，你看 John Hancock 跟看 Prudential 都觉得他们非常的高。但是呢，从天空来看呢，就觉得很低了。我现在要到 city 里面去，常常要到城 city 里面去。然后每一次我开车在 Commonwealth Avenue 上的时候，从那个要进到 BU， 然后往前面一看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 John Hancock 跟 Prudential 在那里。我在那里看，我在开车的时候，每一次就想说，从这个角度看 ，John Hancock 好像高一点。到了开到另外一边，从另一个角度看 ，Prudential 好像高一点。啊，好像呢，这个，所以就在那边看说，到底是 John Hancock 比较高，还是 Prudential 比较高？那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在那里比较高跟低，高谁高谁低，就好像呢，全世界大家都在比这个事情，这个上海的要比比看是不是可以比台北的更高，然后呢，大家都要比马来西亚的那个大楼更高，我们会在那里比谁高谁低。但是回到我刚刚所讲的，你在天空的时候，从飞机上你要降落在 Logan Airport 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方向对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两栋楼，那两栋楼都在你的脚下，那两栋楼都在你的脚下。如果我们把这个高度再拉得更高一点，如果你有机会当太空人到那个人造卫星上面去，你从那档上面看 John Hancock 跟 Prudential 什么都不是，你根本看不到它的高度，你根本看不到它的高度。所以这个某个角度来讲是我们的状况。我们很容易有的状况是我们从地上的角度来比较谁高谁低。我们从地上的角度，我们说这个很好，这个很高，但是呢，从神绝对的标准来看，我们离他的良善都还太远。那么第二个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有容易有的状况是我们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的好是做出来的，我们的好呢常常是表面的。我们永远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表里一致，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表面待人谦和，我们私下道人长短，我们表面满有恩慈，私下却充满苦毒。我在一二十年前，我曾经听到一个人，他叙述他自己生命的状态。这一个人在两年以前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分享。这个人叫梁彦成。如果你认识他，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谦谦君子，而且呢，他就是非常非常像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样。所以呢，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你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道德高超，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其实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的初步的感觉也是这样子。但是我非常有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有一次在分析他自己生命真实的状况。他说，我在人的面前表现的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每一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常常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我白天与人相处的时候，当我白天与人接触的时候，当我白天在那个与人相处跟与人接触的有一些问题，表面上没有问题，私底下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是过不去的时候，每一天晚上之前，我就会在睡觉前把那一个人从我的心窝里面掏出来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用什么，就用一个心箭来刺他，一面刺他就一面说，你这个人小气，今天我们大家一直在那里吃饭，明明呢该轮到你付钱，结果你在那边弄了半天，最后还是我付钱，你怎么这么小气，你伪君子。他就在那里用心箭刺那一个人，然后呢刺完了，这个人就拿下来，再拿出另外一个人。今天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今天在学术研在今天的在我们的学术研讨会上，你为什么讲话打断我，你今天在这个研讨会上为什么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你这个人这个自大，你这个人骄傲，你这个人狂妄。他又把他刺一次，然后把该拿出来刺用心箭刺的人一个一个拿出来，在他面前刺一次，刺完了以后他睡觉，刺完以后他睡觉。但是他自己的反省，他自己的分析说，他以为他把那一个人拿出来用他心里面的箭来刺他，其实每一箭都不是刺到那一个人，每一箭都刺到谁，每一箭都他刺到他自己的心。我听到他分析，他那样诚恳的很愿意真诚的面对自己真实的状况，我的心里面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们需要人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很多的善是做出来的， 我们事实上我们内心真正的状况没有我们所表面上所有的。所以我想梁彦成的印象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共鸣的。我们有时候有好行为，但是我们的好行为的背后不一定有真正的良善。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利他，我们的利他是为了自利，是为了帮助自己。好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佛教徒，他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呢？因为帮助别人会让他积功德。当然他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得到帮助了，但是一个为了自己积功德而帮助别人的人，事实上他我们仍然需要承认在他的里面没有真正的良善。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我们不愿意做出不好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不想，是因为我们不敢。如果我开车跟别人在汽车擦撞口，我会不会下车来跟人打架呢？我告诉你，绝对不会。为什么绝对不会呢？不一定是因为我比较良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敢，我怕打不过别人。我怕打不过别人，我就会被打。我怕打不过别人，有可能我会被杀。不是因为我比那个人良善，我不和别人起冲突，是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怕如果事情扩大了以后，万一旁边有一个新闻记者，别人会知道，然后呢，我会很丢人，我会没有见证，人家会说你一个牧师居然在路上和别人发生冲突。我不这样做是因为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我有良善。我们还有一个罩门，这个罩门就是当我们表现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表现好一点的时候呢，马上骄傲就来了。傲慢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陷阱之一。什么时候我们傲慢，什么时候危机就临到。什么时候我们傲慢，傲慢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捆绑，成为使我们身不由己的做错事。什么会让我们傲慢呢？有才干会让我们傲慢，有名气会让我们傲慢，有地位会让我们傲慢，在教会当中你的恩赐显明会让我们傲慢，在教会当中当你服事有成就的时候都会使我们傲慢。还有一种傲慢，就是当我们有良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傲慢。有一种傲慢就是当我们为自己的良善自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傲慢。甚至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是当别人称赞我们很谦虚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就来了。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因为良善而傲慢，什么时候堕落就在眼前。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无意否定一切的美善，人间许多相对的美善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给予掌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许多的美善的背后，从神的角度，从神的标准来讲，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果造物的神是道德和美善的绝对标准，我们到他的面前必须要是全然美善的。而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本心来反省，我们仍然离那一个真正的美善有极大的距离。如果一个被别人看为邪恶的人，他是不可能面对圣洁的神。我们这些从相对标准而言是美善的人，我们仍然不能够平视我们的美善，我们仍然不能够因为我们的美善，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或可以逃离神公义的审判。那么这是保罗在这里针对一个所谓道德高超的人他所有的提醒。他说这样的人也无可评善。从十二节开始，保罗将焦点更加的集中在谁的身上呢？集中在犹太人的身上。他指出犹太人的所拥有的传统也不足以评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这些信仰传统未必能够让他们站立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所拥有的信仰传统，在这里保罗提到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用一个角度而言，当然我们可以说把这两个部分又合在一起，用一个角度来说，它是律法。我们旧约的律法包含了总纲，包含了道德力，包含了敬拜力。那么但是在这里保罗把 道德律用律法来称呼，把敬拜律以割礼为代表。犹太人从神领受了律法，因此他们比别人更了解神的心意跟法则，因此他们更知道自己应该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来。他们也用这个来当作一个生活教材来教导自己的同胞，甚至去影响周围的人。那他们也因为这样子而自夸，他们以有神的律法而自夸，他们以他们拥有道德比别的民族更高的道德标准而自夸。所以在保罗的那一个时代，这些犹太人是看不起罗马人的，虽然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的，你可以说那是阿 Q， 但是呢他还是有他的根据。虽然这些人是受他们是受罗马人统治的，但他们就是看不起这些罗马人。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道德败坏。而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拥有神的律法，道德高超的人。这个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有更高的标准，道德标准。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也看不起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说南方人呢是南蛮，然后呢那个蛮下面是一个虫，我们说别人是说南方人是虫，我们说西方人是说人家是狗，我们叫人家叫犬戎。好，我们看不起我们周围的许多的民族。那我们呢是中国，我们是高文明的地方。保罗在这个地方强调说，你不是因为拥有比别人更高的文化，你不是因为拥有比别人更高的道德标准，你就比别人更强。你要能够活得出来才可以。你如果只有拥有，不表示你能够做得出来。如果你拥有神的教训、神的律法、神的准则，活不出来，你和那些没有神的道德、神的标准、神的律法的那些所谓低文明的人一样，你仍然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良善。那么这样的人常常有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伪善。这是耶稣在他的时代常常骂这些法利赛人的。良善的表现只能够停留在外表，没有办法真正有良善的内涵。我刚刚说了，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哈，在儒家文化背景底下，我们的民族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读过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时候鲁迅写的很多的文章，甚至他讲到一件事情，礼教会吃人，礼教吃人，你就可以在那里看到认识到我们民族真正的真相是什么真正的真相是什么。那么我们讲一个近一点的，其实到了现在，谁真正把中国的传统思想跟文化，不管你说在哪一个层面保存下来的是谁呢？日本人。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保存比我们更加的完备，所以呢，他们对表面礼仪的遵守也比我们更加的彻底。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看到说，他呢在日本搭地铁，然后就看到有一群人送一个人进地铁站，然后这一个人进了地铁站以后，一进地铁站，两个人，这一个人跟那一群人就怎么样，就互相有一个深度的鞠躬，然后起来，然后呢，这个人就在往地铁站里面走。更走几步，更走几步，他又回过头来，那些人都不能动的，都不敢动的，他又回过头又跟他们深度的鞠躬，这些人也深度的鞠躬，然后再往前走一段路，到了快要转角的时候，他又跟他们有一个深度的鞠躬，然后这群人也一样的站在那里有深度的鞠躬。他们把中国的礼仪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如果他们里面有真正的文化，他们里面有真正的美善，就不会在历史当中发生无数残酷的事实。这些现象都让我们反省，有拥有文明、拥有伦理道德的教化，未必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活出美善来。除非美善能够真正的根植于我们的心里面，除非我们真正能够活出来，而这永远都是许多人、许多民族、许多文化跟许多宗教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许多道德的教导。我们的问题永远是在于我们活不出来。我再用很短的时间再讲到一件事情。另外，保罗对犹太人的提醒是针对犹太人从神领受的敬拜律。某个角度来讲说，如果遵守了这些外在的礼仪，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却没有活出这个礼仪的实质，那么这些礼仪同样的对犹太人没有真正的 意义。所以呢，保罗以割礼为例，这个礼仪原来是亚伯拉罕跟犹太人和神立约的一个标记。亚伯拉罕和神立约，他要成为神的子民，神要成为他的神。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过程当中，以一个礼仪来表明他和神立约。什么礼仪呢？割礼。所以从那之后，整个犹太民族每一个男人出生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表明他们跟神立约，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某个程度来讲，表明他们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志向，他们一生要以神为神，一生要信靠他，一生要遵行他的命令，一生要在万国中成为神的见证人。那么这个是这个礼仪，这是这个礼仪里面的那一个实质的内涵。如果这一个礼仪能够真正的有那个实质的内涵能够表现出来，这个礼仪才有意义，否则就是空的。所以但是我们在旧约的历史当中逐渐的看到犹太人就逐渐的忘记了，在其中他这个礼仪原来只是要表明他们和神立的约，和神立约，表明他们在神面前在立约当中立下一个志向，他们要信靠神，他们要信从神，如果他们这样做，这个礼仪才有意义。但是到了保罗的那个时代，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已经改变了，你们已经改变了，你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空的礼仪，你们没有，你们在执行这个礼仪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活出那个内涵来。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如此，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有一些礼仪，我们透过洗礼表明我们对神的信靠，表明我们和神立约，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决志信靠他，如果你没有在受洗的那一天，你在神在人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我要一生的跟随他，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智在你的里面，你受那一个洗对你而言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好像保罗在讲到犹太人受割礼，对割礼对他们而言没有意义的。所以信靠决志相信耶稣基督，一生要跟随神，这样的信是一个一生一世的事情。这就是罗马书在第一章开始说，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思就是从开始到最后一天，你都要怎么样？你都要活在那个信的里面。如果没有这个内涵，光有这个外表的形式，并不表示你在神的恩典当中是有保障的。那么这是保罗对犹太人的提醒，这也是保罗对我们的提醒。今天不管是我们在施行洗礼，不管是我们在等一下守圣餐，你在守圣餐的时候，你的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有信心，有真正的内涵来回应这样的事情。我再一次强调，我今天不是来让大家有挫折感的，我也不是来否定人间一切的美善的。我相信许多的美善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它相对的意义。我只是来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我们知道人间相对的美善在神绝对的标准底下是无可平视的。约翰加尔文15世纪的改教家，他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开始的时候，他讲过一句，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说，当人越认识神，人就越认识自己，当人越认识自己，就越认识神。那么我想我试着多讲加几句话，好，在他的这个叙述里面，当人越认识神是何等圣洁的神，人就越认识自己的败坏跟丑陋。当人越认识自己的败坏跟丑陋的时候，我们才越知道自己是何等的需要神，自己是何等的需要依靠神，依靠他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当罗马书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走到了第三章，会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恩典，那一个恩典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一个不需要付上代价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来倚靠这样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新生命，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新的力量，活出人生命当中的真善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在你圣洁的光中，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何等的有限。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相对的美善，在你的面前也不过是一件残破的外衣。主啊，求你让我们愿意转向你，我们愿意来寻求你，我们愿意来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